好，我们刚刚交通了关于其他支派征战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有关于约瑟家的一些事情。我记得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关于产业的分配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一个就是研究啊，这是讲到神的主权啊，因为这一切产业的分配，如果不是出于主的主权的话，我们自己去选，我们常常选的就乱七八糟的，我们以为好的其实不好，以为不好的其实是好的，所以这是神的主权，所以是连接，他不让这些十二个支派自己去选的，所以产业的分配第一个就跟连接有关，第二个呢就跟人数的多少有关，按着人多的他就多得，人少的就少得。我们特别提到在民数记是有两次的数点，第一次是旧人旧的生命，第二次是新的生命，所以他人数的多少不是按照旧的生命，不是按照你的肉体，按照你的天然，乃是按着你那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你顺服多少，你舍己多少，你背十字架多少，你那个生命的度量来承受神给你的产业，所以神给我们的产业都是够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得到那么多，神给我们都是好的，坐落在佳美之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产业比我们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下就关于约瑟家他们有一些抱怨，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十七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起来了，看得更清楚一点。约瑟的子孙对于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丘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意思就是他们嫌他们得的地方太少了。约书亚怎么说呢？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伯善的城市，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换句话说，神，这也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如果你觉得你的地太少了，你可以把他们赶出去你可以上山砍伐树木你可以把这些仇敌赶出去但是如果你读刚才我们读了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伯善这些地方赶出去，所以事实上呢，很多时候不是神不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第一个没有付代价。你上山砍木材就代表你要付代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付的代价不多，但是我们羡慕别人，我们觉得我们得的太少，我们羡慕为什么人的属灵的经历那么多，人属灵的生命这么深，那是因为我们不肯上山地去砍伐树木，我们不肯付代价，所以我们都得的不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把仇敌赶出去，仇敌虽然有铁车，仇敌虽然强盛，但是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很多时候是我们代谢，我们懒惰，没有属灵的殷勤，使我们没有得到主那个足够的恩典，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事实上呢，你自己愿不愿意付代价。我们知道约书亚，你看他带领他们征战七年，实在是打了很多很多的胜仗，但神怎么说呢？还有好多未得之地为什么单言？所以你看约书亚这么一个会征战人，在他平生打那么多的战役都还没有打完，还有好多要打的，何况我们。 像保罗这么属灵，但他还有一件事情，他说哇，仍然有一件事情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你看这些属灵的人，约书亚也好，保罗也好，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够，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从来不觉得够，他们几乎不懈怠，他们几乎就是说付上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得到产业，那是因为我们不去得，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懈怠下来了。而且你要知道，你如果没有得到产业，很多时候你不但不能享受这个产业，你反而被仇敌压制。事实上我们晓得神赐给约瑟子孙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这是神借雅各给他们的祝福啊。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说约瑟本来就应该多结果子的啊，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换句话，神给他安排的是在全旁，就是换句话，神有足够的供应给他们的，神也预定他们要多结果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你看神不仅给他好像限制，事实上神是让他能够往外扩展的。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所以每一次神给你的这些东西，仇敌都会有在的，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所以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仍然站得住呢？因为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而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后面讲到，你看，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所以事实上是神赐给他们，事实上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他，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所以你看这神给他的应许有多好，你父亲所赐的福胜过我祖先所赐的福，如永世的山林，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你看神给他们的这个长子的福分何等的大，但是要去得啊，所以神并没有限制他们，神一早就开始就给他们这个应许了。好，不仅雅各这样，我们知道摩西也是如此，都到了生命记三十三章，就准备他们要进迦南了。那个时候，你看神还是借着摩西来讲话啊。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谷，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这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所以你看神给他的多好，我再说神给每一个支派都很好，神给我们的也很好，这边讲的多好，天上的宝物甘露，地里所藏的泉水，太阳所晒的米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这些都好。然后呢，神不仅给他产业，神也给他能力。所以你看见到接下来十七节，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你看脚就长了能力说的，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所以这些铁车算不了什么呢，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拉西的千千。所以你看神基本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产业，但是呢，我们就常常不懂得征战，也害怕征战， 或者我们觉得增长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休息了，我们就停止了，这些都是我们很可惜的地方。那我们讲到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几个支派，就是像犹大西面，也提到了马拉西、以法莲、西布伦、亚瑟、拉夫他利啊，还有这个但等等。你会发觉就有一个支派没有提到，以撒迦。那当然他其实他这里所提到的基本上是提到有重要的要记载他的记载啊，所以以撒迦也是在他们其中，只是没有什么特别要记载的而已啊。但是你去算一下就发觉他有两个支派没有算到，对不对？因为有两个支派是在河东，因为这里讲的都是讲到河西啊，约旦河的西边就是迦南地，但事实上另外有两个支派他没有提到，就是流便跟迦得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两个支派没有得到。好，我们特别来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二章，这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在他们进迦南之前啊就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征战中没有提到这两个支派啊，因为他们事实上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产业。我们知道那时候当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三十八年，最后呢他们就从沿着以东的周围摩押跟亚门就上去，那上去的时候就碰到当时的仇敌，像那个巴山王啊、亚摩利王啊，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有一部分是摩押跟亚门的地方，可是呢他们被这些从迦南这边来的人呢，像亚摩利人他们这过来了以后啊，他们就占领了那些地方。本来以东地、摩押地、亚门地呢，神没有给以色列的啊，因为神把这些支派给了他们啊，因为这些人都是罗德的后代跟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以扫的后代，所以这是给他们的。但是有一部分地呢，再加上北方地呢，就在河东这地了，这些呢神说就给以色列打下来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把这些整个亚摩利人西宏的地跟巴山王二的地呢攻下以后呢，这一大片的地呢草场非常肥沃，但是那不是神给他们的产业，神要从那个地方呢带他们过约旦河，所以当时他们所在的地方呢被称为所谓的摩押平原，那个地方其实本来是摩押，但是被这些敌人打，所以他们就把它吃下来了。那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攻下这些地以后呢，他们就准备要进约旦河了，就过约旦河了啊。那摩西这个时候呢也年老了，神又把他取走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也就是三十二章所讲的，看一下三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他就讲到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啊，这些地方呢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他你仆人也有牲畜，就是流便子孙跟迦勒子他也有牲畜，就是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呢，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所以现在他们不想进去了，他们想要就留在这个这块地方太好了，正好可以给他们那么多的牲畜来牧放。那从第六节开始摩西就很紧张了，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的，就是他们想起来在三十八年前他们曾经来到加迪斯巴利亚，本来可以进去的，结果有一些人说、不要进去，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在外面绕了三十八年，所以总共在旷野四十年。所以现在摩西一看到这些人造反了马上就很紧张，所以责备他们。摩西就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你看他们不去会造成一个后果，会让这百姓又灰心丧胆了，又不想进去了。第一次他们就是因为灰心丧胆，现在又可能造成。然后摩西就开始讲了从前的事情啊，这一段话其实蛮重要的，因为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啊。他说：“我先前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就是那十二个探子，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 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呢，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所以你们现在又历史又重演了，你们要是其他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弗尼、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恶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所以摩西因为有从前的这个经历，他很害怕的啊，他怕这个历史又重演，到时候又被撇在旷野了。所以因为摩西有这个经历，所以摩西是担心。好，那两个支派的人呢，就挨近摩西说了，我们在这里为牲畜累卷，为妇人孩子造成，那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换句话说呢，我们不是不过去，我们要过去打仗啊，我们不会使我们的弟兄灰心丧胆，但我们的孩子、妇人孩子因这地的居民的缘故呢，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所以他们现在呢，愿意跟他们一起去打仗，但是呢，不在那边得产业。他说我们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边，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征战是在约旦河西边，所以这里有这个差别。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好，然后20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了，所有带兵器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河，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像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所以摩西现在也准许他们了，如果你们过去打仗，如果你们不这样行呢，就得罪耶和华，到时候那个罪要追上你们。所以你看见这个罪啊，是有人格化的，他会追赶人的。所以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我们的羊群累卷。加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好，于是28节啊，于是摩西为他们祖父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摩西为什么要嘱咐他们呢？因为将来摩西要走的时候，这些人在接下来在接续这个工作嘛啊。加勒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的，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好，我们再看33节，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便约瑟的儿子马拉西半个支派。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了，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真正迦南地就神预定的产业呢，是分给9个半支派。也就是我们刚刚在40纪第一章所看见那个征战里面就提到这些支派，但没有提到那另外的两个支派。那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还要来学的功课的地方。